第五十课，教会的社会使命。第一，教会要关心世界。梵蒂冈大公会议在那个其中一个宪章，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师宪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讲得好清楚。他说，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也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凡是人类所遭遇的一切，基督信徒都会感同身受。因此教会正视着世界及整个人类大家庭，并正视着这个大家庭生活于其间的一切。这句话太精彩，太精彩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穷人呢，他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他们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他们的痛苦和焦虑也就是我们教会的痛苦和焦虑。凡是大公会议说，凡是人类所遭遇的一切，我们基督信徒都会感同身受。这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人利己利，人机己机。人家丢到水里面，好像我丢到水里面，人家饥饿好像我饥饿一样。这也是范仲淹先生所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今中外的圣贤都能够感到这是重要的一点。信仰跟生活是不能分开的，信仰跟生活绝对绝对不能分开。我们的信仰要用生活去表现出来，我们的生活要靠信仰而升华。你信什么就要做什么，也借着你的信仰呢，你的生活的素质啊就会大大的加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把人从一切的不义和罪恶当中救出来。这种不义和罪恶啊，是包括了个人的、社会的、外面的、内心的。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实行家，他也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祈祷人。所以我们的教会要关心世界，好像基督也关心了世界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教会又成为这个社会的先驱，先驱 pioneer， 先驱先行者，走先一步的人。教会是全人类感应敏锐的部分，是听到天主的话，同时也拥有复活远向的部分。它在与天主的关系上，教会是先驱，它代表整个社会去回应天主，就好像科学是回应在经验中的规律的先驱，而艺术家就是回应美感的先驱一样。我很想再讲几句关于先驱这个概念。人类有很多先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吃饭，但是大厨师不多，大厨师就是吃饭的先驱，食品的先驱，他们知道什么叫味道。我们很多人穿衣服，但是只要很少的大裁缝。我们很多人听音乐，但是只要很少的音乐家。所以在人类各个层次上，我们都有先驱的，都有些人先走一步，比较敏锐的，比较懂得规律的，比较能够领导的。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讲话，但是懂得讲话的人不多，很多人生活，但是懂得生活的人也不多。教会是人类的先驱，教会必须在人生的 真善美等等的层次上做人类的先驱。我们要告诉别人该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的挑战，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生老病死成败得失，怎么样面对痛苦，怎么样面对死亡，怎么样与人交往，怎么样达到天人合一，怎么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和谐、更完美、更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爱。教会是先驱，他必须先走一步，他必须更敏感于人类的需要，先做出来。这是先驱的概念。第三点我们要谈的是，究竟这个关心世界的教会关心什么，范围有多大，范围有多大。保禄六世在他的《民族发展通语》里面说，民族发展就是企图把人从饥饿、穷困、疾病、愚昧的苦境中解放出来，使人能分享国家进步的更多利益，使人人才能的施展更受重视。所以教会关心的范围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尤其是饥饿、贫穷、疾病、愚昧，就是无知识、没有受教育的环境中解放出来，让人人能分享到进步的果实。我们的世界在进步，国家在进步，人类在进步，但是是不是人人分享这些进步的果实呢？不是。让人人去分享这些进步的果实是教会关心的范围。换句话说，一切有关人类的快乐、人类的发展的东西，我们教会都关心。啊，第四点，我们教会的分子，你跟我又有什么责任呢？他这里分开两点，在发展中的国家里面，比如说中国的发展中的国家，教友更应以改善物质秩序为己任，所以中国的四化是我们教友的责任。啊，这个教宗保禄六世讲的哈，在发展中的国家里面，教友更应以改善物质秩序为己任。如果神职人员的责任是教导，那么他们不要被动的等待命令和指示。我们中国的神父们啊，要主动的领导我们的教友去改善我们中国里面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他们不要被动的等待命令和指示，而该当自动发起以基督精神去感化人心、风俗、生活规律和机构。这是第三世界。对于更进步的国家的教友，比如说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欧洲、美国等等这些教友呢，我们要求他们啊，教宗说我们要求他们用他们的专长和积极的工作去参加公立或私立国家或宗教的组织，在从事切切实实的建立正义公平的国际道德者之中站在前列，不可撤退。前列呢，站在前列。这些发展的国家，第一世界的国家的教友啊，他们要站在国家改革的前头啊，尤其是要努力去建设一个公益和平的国际道德，站在前面，不要后退。这是基督徒，这是我们教会分子的责任。当然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新天新地的启示。圣经说这个被罪恶所玷污的世界的面目好快要逝去的，一个新天新地将要来临。 心天性地是什么？假如我们说，让我们说心天性地就是一个正方形，让我们把这个正方形放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根本不是正方的，三尖八角的。那么我们又把这个三尖八角的世界慢慢改变，让它变成一个正方形。正因为我们相信新天新地，正因为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理想，正因为我们有一个梦，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梦，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现状，我们就不满意，我们就要好好的改变它。吐出去的地方我们把它笑平，弯下去的地方我们把它填平。有一些好像我们在降临期里面所想的所读的圣经，高山要笑平，深谷要填满，就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好像天国的世界。大公会议说，期待新天新地的希望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该增进我们建设这个世界的心火。好吧，从前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就是说好吧，现在这个世界那么糟糕，好吧，我们忍耐不怕，等待新天新地的来临，天主会赏报。但是大公会也不是这样讲，他说对新天新地的期待不单单不笑弱啊，不笑弱我们建设这个世界的心火，而且应该增进我们建设那个世界的心火，增加，不是减弱，而是增加。我们看到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看到人生可以这样，我们看到人可以相亲相爱，我们看到人可以彼此分享，而是实际上我们看不到。于是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努力促进这些理想的来临。我想我已经引用过，我再引用哈，一个孟加拉诗人的话说，诗人哈，孟加拉诗人，他说一个人做梦他始终是梦，几个人做梦就会梦境成真。新天新地是我们的梦，是一个桃源的美梦，是一个世界大同的美梦，但是只要我们一起去做梦，一起去努力，这个梦境有一天会成真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努力参与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神父，既然教会的社会使命是如此的重要，那么神父可不可以参政啊？比如说神父可以去竞选议员啊？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梵蒂冈大公会讲教会参与政治的观点是这个样子的，它有四个原则。第一，他说教会关怀人间的疾苦；第二，教友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他的投票权利和义务；第三，教会认为那些为服务他人而献身于国家并接受公务员责任的人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教会鼓励教友去献身于国家，去做议员等等。但是第四很重要了，教会绝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也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因为教会是人类超越性的标记和监护者。注意一点是，教会是赞成参与政治的，而且要投票啊，要做议员啊，等等等等。但是教会跟政府不一样，不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的政府还是社会主义的政府，教会跟政府不一样，不混在一起。换句话说，教会不参与 party politics 政党政治，因为教会要监督这些政党这些政治，无论这个政党是什么，好的我们赞成，不好的我们反对，不管它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在这个角度下，神父是代表教会的，所以神父不会直接参与这个政党，因为你一参与这政党呢，就对这个政党 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了，你必须拥护你的政党，好吧，这是一般来讲。但是当然教会也有例外啊，比如说就是说在很具体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当地的人还没有人能够有能力去做一个议员的时候，那么一个神父得到了当地主教的同意，他可以暂时做一段时间，直到这些老百姓可以承担责任。所以还有一个空间的重要点是，那教会认为适合让这个神父去做，所以这点是很重要。一般来讲，教会跟政府不一样，教会该当跟社会政府保持一段距离，我们一方面是跟政府联合，一方面也跟政府保持距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神父是代表教会的，所以他会不会完全站在某一个政府或是某一个政党的里面，一般来讲是这样子，好吧。